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跟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跟十六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六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我以前在芝加哥服事的时候，一间教会我只跟主任牧师 有一些的交谈。那么有一次我就跟他表示我对自己有点失望，因为自己好像改变没有太多，从信主以来好像感觉我改变的不多，而且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这个本来的那种本性还是太明显了，在他们的行事为人的当中，我也不例外。那他就跟我说，基本上人这都是没办法改变的，人的这种性质，人的品质怎么样呢？人的性格品格怎么样，就不太会改变的。那我记得他跟我说这句话，我大吃一惊嘛。那我就说，牧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哇，我宁愿死了。真的是，如果我没有一点能够改变的指望的话，那我何必多活一天嘛。那么但是我们感谢主的一点，虽然我非常的尊重主任牧师，他是非常的谦卑的一个人，他牧养的那个教会牧养的很稳很稳二十多年，但是我这一点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阿们了。当然人的改变就不容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没有改变的指望，那么何必活到明天呢？但是我们感谢神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不一样啊，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的，我们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五岁，就是五岁，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能够改变。在我以前的教会，有人还跟我反映说，我们老了，我们对变化很不习惯啊，我们没办法改。我觉得这太糟糕了。这太可悲的，怎么说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外体怎么样？我们的外体虽然会修坏的，会坏的，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那么这个带给我们的信息，这是一个蛮有指望的一个信息。我们是会改变的，我们是可以改变的。虽然我们会看到有人改变很慢，我也改变很慢，但是能够改变，我们都不要怀疑。我们要这方面，我们都要乐观一点呢。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改变？上一次就提到，我们上一次讲到恩典，恩典改变生命的操作或者是 改变生命之功。我们提到的一点就是恩典的意思。恩典不是叫我们轻易的犯罪。恩典不是说，哦，现在我们在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就比较轻松了。其实不然，我们在恩典之下，反而就神在我们身上要求反而更严格了，更严格了。因为在恩典之下所要求我们的，毕竟就是生命的改变，不只是你遵守一个律法，不只是你遵守一条律例典章，而是一个彻底的更新。这就是恩在恩典之下的其中一个意思。我的家人，我们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家里长大。有一次在我们，我记得好像是80年代时候，在一个家庭的大团圆时候，我一个舅舅，他看到我，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基本上都知道我基督徒，那么他就跟我埋怨了，啊，你们啊，你们啊，你们就是连那个希特勒啊，基督教啊，他你看怎么样怎么样，他真的是很藐视我。我说你这么轻易的，你们就说你只信就可以了，你没有什么律法，你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标准啊。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是很愣住了，我没想到还跟我讲话这么不客气的，但是我就是跟他说，舅舅啊，是不是舅舅，是伯父，爸爸的哥哥嘛，我就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所信的福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是要生命的改变呢，生命改变不容易哦，不容易。能够遵守一个律法，遵守一个律例，一个条例，反而来得简单了。但是你真的是要生命改变了，这个太不容易了。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那么以后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记得，但是没有太多话能够跟我讲。所以的确，我们要改变。恩典的意思是使得我们的人生能够改变，成为有资格上帝的赦免，上帝的赦罪，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使得我们有可以得着赦免，与上帝和好，以至于有资格来跟随耶稣基督，有跟随，有资格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成为他的门徒。所以你看，这不是一个，哦，我恩典的下的随便的可以犯罪，不是，刚好是相反，刚好是说给我们资格，给我们条件，可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不是任何人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不是任何人能够成为天上的公民，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唯有他们这个罪的问题跟上帝之间的那个问题解决之后，那关系解决之后，和好之后，才有资格，才有合适的条件，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进到永生。所以这也是恩典主要的意思啊。大哥，那么我就是大致上这样补充上一次所讲的，恩典是一个呼召，呼召那些心里破碎的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着医治，得着赦免，得着与上帝的关系恢复，这是恩典。那么第二，我们就讲到是恩典的操作。恩典往往是借着我们生命的失败，会使我们能够有所成长。我们看到一个上一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说恩典是我们本来是从做罪的奴隶上能够得着释放。那么上一次就提到有关我们做罪的奴隶， 跟做人的努力是大有不同。你记不记得那个大有不同的不同点是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人间做奴隶是强迫的，是被强迫的，但是在属灵的这个领域，做罪的奴隶不是强迫的，是甘心的，是自愿，是这个甘心情愿的。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上一次就引出一些经文，是说这个是人本来自己就是偏偏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我们读了一些箴言，读了一些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人定罪就是因为怎么样，光来到世上，但是人怎么样，恨光，人怎么样，他们就爱黑暗，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做罪的奴隶，本来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做，我们就是用我们那些非常主观的一个标准，我行我素，我做我自己的上帝，我们喜欢这个样，反而不知道这是做罪的奴隶。所以当我们能够从罪恶中得释放的时候，也是恩典的工作。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属灵的征战才真正的开始。在那个时候才真的是感受到我们与罪恶中有挣扎，我们才感觉到罪再不是我的主人，而是在我生命中的一个 intruder， 他是一个侵略者，他还是在那里，我还有那样的一种被试探，有时候会跌倒，我们全都是如此。但是我们所要看的是说，我们跟他跟罪恶时关系现在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就是说与他合作了，甚至把他合理化，反而是我们认识到他是一个侵略者，我们要跟他征战。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后半章他所见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是给我们看到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操作是如此。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基本上主要的例子看到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这是对他来说一个 极大的失败。但是我们看到他生命的确是改变了。我们上一次看到当彼得从那个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彼得，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彼得。旧约以赛亚有一句话说，一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在那个时候彼得就是一个压伤的芦苇，就是个压伤的芦苇走出来的大哭。那么你记得我就说了，我说很多年我以为当是哪一个福音书说主耶稣就盯着他嘛，就看着他嘛，我都很多年我就想说主耶稣肯定心里想，彼得我不是跟你说吗？以后我想可能这是不对的，可能主耶稣看着他说，彼得或者说西门，西门我现在可以用你了，我现在可以用你的。我上一次有没有讲到有一个例子在中国，在成都一位弟兄有讲过那个 所以的确他那个时候我跟他一起喝咖啡时候，就是我回美国的前一天，他的确是不一样的，他的确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被教会的管教，他对那种自责的那种心很重很重。那么从不愿意见到我，从愿意见到我，我真的是很感谢。但是我能够跟弟兄说，跟一位长辈说，你再给他发一个短信，说韩老师很想念他嘛， 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感情的流露就改变他的心嘛，就使他能够愿意跟我见面，然后我就真的是看到他也不一样。希望他到现在以后就是江岸的事情爆发嘛，那么就大抓捕了在成都，那希望他现在还是忠心的，我服侍主，我都没有他的消息，他也是被抓的时候可能他是最后被释放了，有几位就被判为好多年嘛，那么但是他是被释放，但是是最后一个被释放。好，所以问题是说我们都需要认识到有时候恩典的操作是要用一个破碎的一个情况能够得痊愈，使他能够有亲身的体会罪啊不再是只是一个交易而已，而是我亲身的体会，所以那就不一样了。那今天我所要讲的，因为上一次我提到没有讲完，今天所要讲的另外一点就是恩典的管道。 OK， 所以上一次讲到恩典的意义，恩典的操作，今天讲到恩典的管道，和希望最后几句是讲到恩典的果效。那么恩典的管道，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主耶稣本身能够对他的使命忠心，能够心里刚强忠心，是因为他跟天父的关系是继续不断的有一个交流，有一个接触，有一个连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这么多次的祷告，主耶稣这么多次的祷告，我们就看到在圣经告诉我们你知道有一次有人跟我们分享三位一体也不只是一个有关上帝的本性而已，或者是上帝的一个属性而已，三位一体也是一种爱的教导。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是说爱的教导，因为圣经说神是爱。那么如果怎么说神是爱呢？怎么样去爱的表彰呢？就是在一个以上，因为爱是以别的人为对象了，所以三位一体就意味着上帝是爱，因为从创世以来，三位一体彼此是彼此的相爱。那么有位姐妹有一次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我觉得哇耶、yeah, 我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确实这样。那么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主耶稣的祷告，主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跳到第二十四节下面说，因为创世以来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从此就是说神是爱。因为如果上帝要等到创世以后，创造世界以后才说他是爱的话，那上帝就的爱就不是什么，不是这么绝对的。但是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爱，三位一体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花这么多时间在祷告中独自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那么对主耶稣来说，这是他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享受，一个叫他苏醒，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交流。我们就看到的是一种属于天上的一个现象，一个永恒的现象，永恒的现象的一小块被带进时间空间之中， 本来属于一个永恒的东西，就带进这个时间空中嘛，空间上嘛。那么当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管道，恩典的工具的时候，来支取上帝的恩典的话，那么我们也好比是参与一个天上的一个现象，我们参与一个永恒的一个现象，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种的恩典，我们能够参与三位一体的那种的 fellowship， 那样的一个交流。我们在祷告时候参与这样的三位一体的交流和关系，父子圣灵和你，父子圣灵和我，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那么这就是恩典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或者一种方式。我们在神学上我们说 the means of grace， 我怎么样得到恩典，恩典的方式，恩典 的工具，恩典的管道，就是好像我们空气本来就在那里，我们要支取它，我们要呼吸的时候，所以恩典也是这样，我们的祷告是一种的呼吸这样的一个恩典，是这个恩典是在我们身上能够发挥它的果效。那么以至于我们就记得主耶稣他所说的，引述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所说的上帝对以色列人呢说他苦练你，就是他指着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所以祷告就提醒我们祷告神的话，恩典的工具是与神的交流，与神的交流。当我们与主耶稣的交流的时候，与主耶稣的 communion 的时候不是这种 communion， 我所指的 communion 是我们天天与主的那种连接嘛，那个单独与主在一起的那种那个时间嘛，那个关系，那个交流，我们就是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而活着。而这不只是一个要达到目的的一种的方式而已，这是可以从某一个观点来看是目的的本身。目的的本身，为什么我们被造在地上，其中一个目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与上帝交流，就是要与他在一起同在。我们的神呢，他就这样，他就是喜欢跟人在一起，他无论怎么样他就是要在人间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多少时候出现在人间，像亚伯拉罕出现，像约书亚出现，像雅各出现，以后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借着会幕，就是要在他们的当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要与他们同在，在主耶稣的身上，更是道与我们道怎么样，成肉身，就是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从很多很多这类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圣经真理就见证上帝就是喜欢，就是欢喜跟你陪伴，跟你同在，跟我同在。所以这个不只是说一个那个达成 某一个目标的一个方式而已，而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我们每一天的那种亲近神。但是我记得我几个月以前，几个礼拜以前，大概几个月以前，我跟我太太说，你知道我那个说灵修时间我很不喜欢嘛，我很不喜欢什么叫做灵修嘛， 灵修，或者甚至是英文说 quiet time 或 devotional， 那么 devotions 复数，那大概我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但是这个有点太形式化嘛。哦，对，我要灵修时间呢，怎么样多久？其实这个灵修嘛，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单独与主耶稣怎么样相，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相交啊，与主的交流，与主的在一起。所以我就是说，这是跟主有一个跟天上的上帝、我们的天父的每一天的一个交通、一个交流、一个 communion 的时间、一个相聚的时间、亲近的时间。我在中国也跟他们说过，说我们不一定要想到每一天的灵修真的是太一种形式化，好像是一个任务。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就说我们的每一天的亲近，好，也许 communion 的，在我用的那种 communion with God 的那种的说法，可能最好用中文的表达就是把我的意思能够表明出来最清楚，大概就是亲近嘛，每一天的亲近。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嘛，是亲近我们的主。哦，我现在就是要去我们我或者我今天早上有一段时间亲近了我的天父，亲近了我的天父。这不只是一个宗教义务，这不只是一个一件事情我需要应付的，而是一个与主的亲近。无论是我们的个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群体也好，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要寻求他的陪伴，享受他的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他的爱，他的安慰，他的话语，他的力量，他的触摸。我们接着读他的话语，使他说这是上帝对我们要说的话，思考他的话，我们要思考，好好的思考这个话对我有什么关系的，这个经文对我这是有什么含义的，我怎么样去活出来，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去想它呢？我们还有在我们的祷告，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还有圣经要好好的背一些经文，或者是一些我们的信仰的一些这些伟大的诗歌、圣诗，甚至一些好的基督徒的书籍，甚至你读一些你对你感兴趣的一些世俗的书籍的时候，你都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也是期望，我觉得一些属世的，所谓属世的，或者说非基督教书籍的，也是蛮有趣的啦。但是我都是会把相关的经文写在页边嘛。哦，这是怎么样去用圣经的眼光来读？这是可以使我们能够更能够亲近神，使我们的生命改变。另外我们对祷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说祷告不只是你讲话，不只是你讲话，祷告当然我们用话语来祷告，但是你知道吗，当你单独与主同在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书经来祷告。圣经也不是有话吗，说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肃静吗？所以肃静也是一种祷告。你知道眼泪也是一种祷告，你也知道叹息，罗马书第八章叹息也是一种的祷告。甚至我就想到说，如果你要进食的时候你的心里的那种很迫切的、很渴慕的、迫切要与主连接的时候，甚至进食的时候，你这个肚子里的那个咯噜咯噜声音嘛，也是一种祷告，有没有？在上帝面前，他拣选了你，他认识你，甚至你的名字他都知道了，甚至 他认识你，他认识你头上的头发油都梳过了。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交流，这是得着恩典或者经历到这恩典操作的一种的 means， 一种的方式。那么 我想最后就提到了一点，就是讲到恩典的果效。恩典的果效、就是生命的改变。我们为什么要亲近神，常常亲近神，因为生命改变生命嘛。条例永远不能改变你的生命，诫命永远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诫命能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指导。所以这个神的话，主耶稣的吩咐或怎么样，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是不可缺的。但是唯有能够跟对我们生命有改变，就是生命嘛。所以我们亲近主，与主连接，像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连于葡萄树上、我们就看到这个果效，就是生命的改变了，就是生命。哦，为什么作为基督徒恩典的时候这么难？因为时间牵涉到、生命的，涉及到生命的改变。你可以遵守律法到99%，但是你没有生命改变。但是唯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越来越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跳，上帝的心跳，越来越像我们刚刚所读的或者所唱的八福。有没有想到八福不是我们所要做的一套的东西？八福本来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像八福、或者像、圣灵的果子、类似八福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不是 不只是你所做的 not just what we do， 而是说Who we are， 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东西，跟八福一样。八福 is not what you do， 八福就是 who you are， 是我们到底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怎么样的人，那么你以后怎么样像个基督徒，怎么样应该是简单多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你越来越能够阿们上帝的话语，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行出来，因为你本来就已经越来越变成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的确这是很不容易的，的确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支取，从一个关系的，从主耶稣那里，从上帝那里支取这样的一个恩典。你不会靠着昨天的呼吸来今天生活，我们昨天要呼吸，今天我们也要呼吸。不然的话，如果我们靠着昨天的恩典，到了今天，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会转回我们那种旧的那种的一个性情、品格嘛。圣经上也是常常提到这里。是不是你看、摩西他的怒气，你看大卫他的监狱、凶杀，你看刚提到彼得的跌倒，保罗巴拿巴他们的吵架，还有你看到在保罗书信当中嘛，教会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问题，在中国成都，在、我所服侍教会，到了这个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分裂的时候，我很多人非常非常痛苦，很痛苦很痛苦。他们以为他们在求于教会之间，他们以为他们找到了天堂，真的是。当他们是说要，因为某些原因， 他们本来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 split， 本来教会有意思要植堂 plant， 所以有人说哦，这个不是一个 split， 这是一个 splant。这是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分，但是因为还有一点关系，所以这是一种 plant 啊。以后真的是一个分裂。在那天一个会有大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坐在第二排，我看到她大哭，那她的朋友坐在她身边。这是会有大会，他们宣告他们要分开，以后她一直在哭。那她的朋友就看我，他说因为他上个礼拜才休息了，他以为这个就是哇，这个这么好，这等于是天堂啊，然后就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地上的确在人间我们还是遇到这些麻烦，这些麻烦但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同事同工说了，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而且 我跟两位牧者，就是有一些意见不合的牧者，我就个别的跟他们说，虽然很多背景的事情我不太知道了，但是只要你能够求恩典，我相信这个就是可以解决了。你说你求恩典，我们需要恩典，需要体会我们当中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也要知道怎么样我们能够彼此看待，用恩典来彼此看待这是一种恩典的果效。那么但是我也跟同事们说了，我看这个事好像不像那个保罗书信里面的所提到的那些是这么厉害的，所以我说我们不一定要这么紧张，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怎么可能嘛？我们就应该是说用恩典的，用福音的眼光来说 OK， 事情就要这样，我们怎么去处理，就这样啊。当然有情绪，怎么可能我们会有难过，我们会有眼泪，但是我们说 OK， 我们到这个程度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以恩典的观点来处理，以福音的观点来处理你看保罗书信格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哇，比在成都那个事情我觉得差的 很差多了嘛。但是你看到恩典所需要的是恩典，我们看到这些，当我们靠着昨天的呼吸忘了上帝的心跳，忘了主耶稣的心跳的时候，自我被惹起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好像没有办法这么体会上帝的像那个八福或者圣灵的果子的时候，那么这是我们的损失。很多我们的挣扎其实可以追回到我们在与神的关系上的一个毛病，或者一些脱节，或者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再被提醒，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举目望天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我们 I need help， 我们需要帮助哦，你说要相爱，你说要原谅，你说我们要温柔，我们要虚心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没办法，这些实在没办法，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唯有在灵里面，在恩典的一个工作，一个操作，一个运作之下，我们才能够做到，才能够做到恩典改变我们，恩典塑造我们不只是一个品格，而他是一个话说的小的人，或者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或者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是这个品格，而是性格，是不是 character，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恩典的一个工作，恩典的工作。这都是从福音而来的，从恩典而来的，这就是福音啊。所以我们就说用福音的方式怎么样去处理一些我们的一些矛盾，用恩典甚至我们自己的罪用福音的方式，不只是一些一大堆的规矩仪式条例律法，为了律法的缘故，律法为了律法，而是见识到生命，涉及到生命信心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力量才是从他那里来的，现实是从他那里来的。所以八福圣灵的果子等等都是形容描述描绘一种的性格，这些的性格是属于 永生的一部分，是与永生一起带来的，是一个整批交易，整批交易是一个绑在一起的，与永生是绑在一起的，而这都是从我们与主的那种连接交流亲近而来的。我喜欢听的一个讲员，他喜欢说亲爱的，我在这里不是说要在这里要向你们啰嗦了，因为英文讲到或者是 lecture 有一种负面的意思， lecture I'm going to lecture you 就是一种要啰嗦人家嘛，这是一种负面的一个意思不只是演讲。 So I'm not here to just lecture you， 我不是说要啰嗦你哈，因为无论怎么样的啰嗦不会叫你觉得更舒服或者更得安慰。没有错，教导是好的，真理劝诫劝勉甚至有时候责备，当责备是妥当的，当他做的是用合适的方式，上帝会用这些的，但是这些只不过是种子而已。这些的本身，所有的教导，所有的原则，所有的道德上的教导本身不会改变我们，我们也许能够听的能够阿们呢，但是不会改变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生命上的相聚，生命上的接触，生命上的连接，与主耶稣和我们的天父，和从他那里来的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剂量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读的话怎么说，白纸黑字不只是这样。而不只是说我相信上帝同在，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而真的是我不要再说感受神的同在，我要说我要认识上帝的同在。因为感受好像是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我对这些很敏感，所以因为任何人可以想象感受任何嘛，但是我所要的是我要真正的认识神，当然感受是一部分，但是我要真正的认识他的同在，认识他与跟他这样的一个交流。但是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刻意的去做，需要有一个刻意性，与主亲近，与主亲近，这就是我们恩典的一个管道和它所产生的一个果效。就是生命的性格的一种变化，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最后所要提的就是一些比较具体的它会改变什么，它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了，我已经向了世界已经怎么样定死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等等。腓立比书第三章，我已经看一切的事都是看作为损了，看作如同粪土一样，为了要得着基督。因为这是一个思维的一个改变，恩典的一个果效，思维上的改变。哪里你会说哦，我已经丢弃一切？哪里你会说我已经向世界已经死的，现在活着不是再是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心态。那么这就是一个，除非你真的是一种思维的更新，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体会到这样的事。但是恩典的运作，它的果效，哦，你真的是会发觉我们的这个头脑也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会有所改变。痛悔、悔改、谦卑，看到我们真正的这个本我，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要祈求，我们从内心里面生命的更新，就像八福那样，就像八福那样，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虚心的人，真的是成为一个为我们的罪和别人的罪一个哀痛的人，真的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一个连续人的人，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哪里需要规矩？哪里需要条例？我已经懂了，你已经懂了，你已经成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你再不需要条例嘛，是不是就能够成就上帝的公义？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也是一个果效，我们生命的转变更新。顺便说，这就是我看，而且我中文在中国也说过，这应该是所谓的门训的开始。门训嘛，其实门徒训练应该是一个生命训练开始。基本上，因为什么叫做门徒？一个师父跟那些跟随他的人，哦，那你看到那些跟随他的人，一般的人的期待就是说，既然你是跟随某某某，那你应该就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是某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的门徒怎么样？那音乐家他的演奏的怎么样？也许你也用他的那种方式，他怎么样，你也怎么样。所以门徒训练本来就是一个生命的训练，这就是恩典的工作，恩典的操作，我们的生命改变，八福圣灵的果子，我们的团契的改变。罗马书第一章十一十二节讲到保罗说，他希望能够在罗马那里，为什么？他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有彼此的能够安慰，彼此的能够造就，所以他们团契的一个转变。那么最后就是一个祷告的转变，我们再会看到说，这不再是我们的一个祷告不再是一个宗教的任务而已，而是我们真正的一种内心的一种的呼吁，内心的呼吁，而我们真正的会发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不是身体，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作为，我们的整个的人的表现会有一些的改变。到95岁、95岁都是这样。我们两年前。而且什么时候开始？我想可以很简单，我们怎么样用非常实际的表现来开始，就是彼此的微笑，彼此的拥抱，注意彼此的心情。当彼此你看到有人他好像看到今天心情有一点低落，你要说一声，不要让他只是过去了。如果你看到的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事呢，或者如果他不愿意说 OK， 那你就拍拍肩膀，可能 现在就大家都温情有点敏感这个事，我拍拍肩膀，一个轻微的拥抱，我纪念你，一个微笑，说不定就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当你以后就变成你一个自然的表现，生命的流露，那就是真的是感谢神。几年前，大概两年前，在一个天主教的教会，我们圣诞节的 Christmas Eve， 我们想去了，就是看一下他们的 Candlelight Service， 那么就是好奇，其实他们做得很美。那么在当中，牧师他们的神父他就说， 你问候你前面的人，你就可以问候你前面后面的人，你分享你要他祷告什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你可以为我祷告。一个老人，一个大概八十几岁的一个老太太，那么给我印象很深。那么我先主动说，请你为我祷告，我妈妈在上个月才过世，而且是非常突然，所以请你为我祷告。那么我为你祷告的什么，他就是说， 我也是身体非常软弱，很多的病。我说好，我纪念了。那么在我们散会的时候，我就开始走出来了，然后就有一个感动，我就回到那里，我就跟他说Nancy， 求神祝福你， God bless you。我就不晓得，这个不是我刻意的说，哦，我要这个，我要对人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自己内心里面的一种感动，我就是顺服那个感动。我到那边，我就说 Nancy， God bless you。然后他牵着我的手，你知道他做了什么？把我拉进来，给我亲了，亲嘴在这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个事。所以真的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但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举动能够带来多少个祝福。所以这个可以是非常具体的，你要祝福别人不一定要等到别人来祝福你。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也是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恩典之功，我们相信我们都可以去做，我们都可以从恩典的意义、恩典的操作、恩典的管道和恩典的果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我们因着恩典，我们就能够有指望。主耶稣，我们的确是能够活着到明天，有指望，活着到你召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乐观，因为主在你那里一切都是事，主你都愿意更新我们，你的应许，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一天新似一天，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主耶稣，无论有怎样的挑战，怎样的难处，怎么样的难处，怎么样的挣扎，怎么样的失败，或者是难处，或者眼泪，无论是怎么样，主耶稣，你都邀请我们可以到施恩的宝座上，施恩的宝座前得着所需要的帮助。主，求主你帮助我们，使得因着我们因着恩典的缘故，我们就能够有指望。你祝福在座每一位，你祝福这个教会，你祝福在他们当中福音的施工，使他们成为这地区的光和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